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西南威尔士大学王恒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中国呢是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开始了这个反倾销的调查，您觉得中国此举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从情况来看的话呢，具体的原因可能很难说，但是这再次显示出呢两国关系，包括两国的经贸关系面临着挑战，而且从目前的情况看，双边的磋商似乎也处在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但是具体而言，从葡萄酒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中国目前呢从澳大利亚进口了大量葡萄酒，同时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葡萄酒的产量是在下降，这些原因呢可能都是其中背后的一些关键的因素。此外呢，在新冠疫情的情况下呢，外贸受到影响，包括葡萄酒这个行业可能也受到不小的压力。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涉及到一个中国市场上还可能存在着这个假冒葡萄酒的问题，那这些因素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中国的葡萄酒产业面临一些压力，同时呢这个说明中国的葡萄酒行业为何要提起这个申请，要求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
其实从澳大利亚销往中国的这些葡萄酒这个产业里面呢，有不少呢是华人，他们呢在澳大利亚呢要么呢就是有参股，要么呢就是有酒庄在做这个葡萄酒的贸易哈。您觉得这个反倾销调查可能会给各方带来什么样的损失呢？有多大呢？
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出口市场，因为按照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从2019年开始，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这个葡萄酒产品是享受零关税待遇的。所以说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澳大利亚的红酒它比如说法国的葡萄酒，比如说像这个南非的葡萄酒、阿根廷的葡萄酒都有些优势。那如果这个市场现在受到这个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它对于不仅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的出口，同时呢对于中国的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企业和行业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不限于澳大利亚的出口方，也包括由于这个长期以来双方在这个经贸关系中形成的这个销售链的角度看的话呢，中方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消费者，中国的消费者在选择葡萄酒产品的时候呢，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为同样的产品会更贵，在同等情况下，你的选择面会减少。
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提到哈，中国商务部宣布的呢是预计在明年的8月18号之前结束。提起这个反倾销调查之后，接下来的步骤该是什么呢？
这个启动反倾销调查的话，它后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判断是否存在倾销。所谓的是否存在倾销，就是指说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这个葡萄酒有没有低于正常价值。比如说一个比较常用的办法是看你这个葡萄酒在澳大利亚销售的价值。如果你在中国销售的价值，通常情况下没有低于澳大利亚当地销售的价值，那一般情况下可能就不认为是倾销。但是另一方面而言呢，我们从现在看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呢，似乎报道的数据有所不同。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根据比如说这个有些媒体的报道说，澳大利亚葡萄酒面临的这个调查里面呢，中国的这个引用了这个中国海关的数据，那么认为进口的这个价值啊是下降，比如说13%。但是另一方面呢，根据这个澳大利亚这边的数据呢，比如说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的数据呢，认为呢这个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平均出口价格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点。所以说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可能在调查中就可能存在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到底哪一个数据会被采纳，谁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啊，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价格以外，还涉及到一个是不是造成了这个损害，对中国的葡萄酒行业。那么中国的葡萄酒行业目前是产量是在下降的，那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必然这个损害是由澳大利亚的这个葡萄酒出口造成的。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来分析这个澳大利亚这个葡萄酒的出口，它的这个是不是和中国葡萄酒本国的产业 这个所受到的这个产量下降也好，产业的损害也好，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一个产业受到影响，可能是由于比如说新冠疫情的影响啊，有可能是由于这个竞争力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因素。所以这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有待观察，它怎么样来判断这个因果关系，有没有价格的倾销，有没有损害，损害和价格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三个很重要的点。
它里面提到，比方说，针对的是两升级以下容器的这个澳洲进口的葡萄酒，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从目前的情况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它目前这次的调查针对两升和两升以下，那么它直接就会影响，比如说消费者啊，在零售市场上所购买的这个一升以下的葡萄酒，那么它是这个影响面还是比较大的。但另一方面而言呢，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两升以上的这个葡萄酒这个会受到调查，因为这个调查的范围局限在两升及以下。至于未来这个反倾销调查会不会有其他新的发展啊，其他的葡萄酒或者其他的产品啊，比澳洲对于中国的出口比较多，它除了葡萄酒还有包括比如说奶粉这样的这个产品，那么这样的贸易究竟会不会涉及到其他的领域啊，还有待观察。但是目前这种比较紧张的这种啊经贸关系呢，让这个贸易中呢面临的越来越多的这种啊不确定性。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个包括牛肉等产品也受到一些影响，葡萄酒的这个出口可能在新冠疫情下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因为经济形势下行，各个国家可能在这过程中可能都会在经济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说葡萄酒行业可能在未来还会有一些不平坦的路要走。另一方面而言的话呢，这种可能未来的新冠疫情下可能会导致这个葡萄酒的生产商会开拓不同的市场，分散化他们不同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
您觉得澳大利亚目前有哪些方法可以比较大的可能的化解目前的这澳中两国的这不断增强的这个贸易紧张局势呢？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办法是看过去的历史。那么从之前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如说和这个韩国啊，比如说和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等一些经贸的摩擦来看的话呢，短时间内要想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双非经贸关系它会受到很多影响。那另一方面而言呢，我觉得这个目前采取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方法可能很难奏效，需要建立一个规则为导向的机制。那么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双边的这种机制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虽然有中澳自贸协定的存在，但是在之前的这些贸易救济中它发挥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目前可能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RCEP， 那么它是一个中国澳大利亚都参加的大型的贸易协定。那么如果能在这个 RCEP 这样的这个区域经贸协定中能够建立一些规则，比如说在之前的北美自贸协定中呢，他们运用了两国之间可以建立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救济的委员会的这个一个专家组来审查一个国家单方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单方采取的措施有问题，可以发回原来的调查机构重新处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才能够长期的解决这种争端，否则这种贸易救济的措施啊，以后可能也会再出现。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贸易谈判的协定中呢，它的规则的标准还是比较低的，还没有引入这种新的机制，从公开信息看，所以这方面还需要努力。
看您看，未来一年内，比方说2021年，就是明年的8月18号之前，有没有签这个 RCEP 这个可能性呢？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什么时候签，我觉得这个明年年底之前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现有的 RCEP 的这个规则，它没有纳入这种比较新的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案。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从公开信息看，因为它的文本现在还没有公开，但从公开信息看没有提到他们会有新的这种发展，比如说引入诸如像北美自贸协定这样的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的救济的这种专家组的这种安排。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协议签署了，但只是传统的旧的这种规则，那么它依然无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有效解决我们现在面临这种贸易救济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贸易协定它最后这个实际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从目前的双边协定来看的话呢，比如说跟中国签的双边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基本上没有一个协定向下启动了这种正式的专家组的这个程序。而目前我们看到世界范围来看， 自由贸易协定中启动这个争端解决程序的，大多都是在这种较大型的两个以上成员之间签署的协定。
非常感谢王教授，谢谢您。
非常感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